主获2011年7月9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基督在我里面。
哈利路亚，
阿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都能够排除万难，我们战胜了魔鬼的试炼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好，今天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要敬拜，对不对？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对不对？
Yes.
好，现在呢我们要站起来，请你找五个人跟他讲，主在你的心里永不离开你，
主在你的心里永不离开你。
充满了 喜乐充满我，请又留下带主的能耳角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，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，来宣扬我主荣耀彰显。
哈利路亚，
阿门。
你的心里有没有充满力量？
阿门。
主要从现在开始，从你进到礼拜堂开始，他要永远与你同在。
耶稣现在与永远，耶稣永远不改变，耶稣能一次一次救恩，主耶稣的心有生命，主耶稣的心有生命。
我们一起来，
耶稣现在与永远，耶稣永远不改变，耶稣能一次一次救恩，主耶稣的奇妙生命，主耶稣的奇妙生命，耶稣现在与永远， 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，你爱。 永远在我生命中。当我春夏和秋冬以你而生遮盖我，带我进入你的梦里，仰望你，向你歌唱爱的诗歌，你是诗永不改变。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中，你永不离开我的身
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这是何等美的敬拜，我们要感谢你。当我们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听从你，我们要听你要带领我们走向何方。我们听你的话，我们必得着能力，我们要改变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摆脱那些不好的行为、坏的思想。我们要像新酒一样，我们将成为你荣耀的器皿。主啊，只要我们向你呼求，你必一一治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将时时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完全的献上，全心的摆上，你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让我们发出光，让我们像你，像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去爱我们四周围的每一个人。主，你将永不离开我们。我们愿将今晚的敬拜都交托给主，摆上给主，献给主。我们愿将一切的敬拜献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晚上很荣幸能够有一个大中小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。这时候他要为我们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他要献两首诗歌齁。
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敬拜哈。OK，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指挥哈。
你好啊，我们很高兴再度来到太平运教会啊。之前来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合唱团，来你们先上去哈。我们合唱团叫大中小合唱团，今天来的是中的，啊，本来预定大的要过来哈，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有一些事情，所以今天啊我们那个中合唱团来。那所谓大的就是所女生圣咏团，今天有一个老师好代表他参与。啊，这些小朋友啊，也是这些老师啊，一起共同指导啊，我们很高兴。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献三首诗歌哈，第一首是我们可能都很常在听到的歌曲哈，这叫 Palestinian， 就是天使羚羊哈啊。第二首也大家熟悉的歌叫《示爱》，如果你们在听的时候有感动，也可以一直在台下。一起唱、哦、这一首是很温馨的歌曲、啊、第三首我们就唱圣城、哦、就是我们在一切归荣耀与神、啊、我们现在就、啊、如果等一下时间还许可我们的廖老师、啊、在正道之后还有一首叫光明的天使、啊、待会、啊、谢谢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诗歌全一切归荣耀与神。
真多谢咱的大中小合唱团啊，带来真优美的歌声，听着这种的歌声，亲像天使的声同款吼。搁一边，咱家掌声跟鼓励吼，多谢因，谢谢，啊、唱得非常的好啊，好多台语今恁听无，讲一个华语互恁知者吼，来。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哈，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8节，马太福音16章24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另外，注圣经在加拉太书第2章20节，加拉太书第2章2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慈悲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谢谢您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聚集，我们的目的在于要敬拜你。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，也将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力量。主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。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啊，我们自从牧师来到太平军教会齁、哦、我们就开始来实施我们一同来填这个填充件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周报里面有这个填充件？好，我们都拿出来，我们都拿出来齁、哦、我看我每次都要想要请你们来吃牛排，但是总是没有人有机会。只要你这三个月你每一次都有把这个填充件把它完成，然后拿给师母做检查，牧师就请你吃牛排。现在钱已经累积很多，但是都没有机会请你们吃、哦、有点不足了、哦、你现在没有笔的举一下手，请我们的同仁我们的同工来帮忙送笔给你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这一季就从上礼拜开始，上礼拜如果你没有填的，那上礼拜不算好不好？从这礼拜开始好不好？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哦，盼望我们能够来这样实施了哈、哦，来这样实施。好啊、我们盼望我们也真的能够成为牧师在安排这个填充件的时候，那个很重要的话语，很重要的话语，我都把它弄在填充体里面啊。所以哦，你在写的时候会加深你的印象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大的提醒，很大的帮助。你知道吗？牧师光要用这个填充件要花很多时间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盼望哦，我们多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不要只有牧师那么认真在努力，头发越来越少，但是齁、哦、你们却坐在那边齁、哦、都不会动，很可惜啦齁、哦、更重要的是你们动了之后就有牛排可以吃齁、哦、那是一个很美的齁、哦、我不希望这个是成为你的引诱啦齁、哦、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祝福，好不好？跟隔壁讲一下，我们一起努力啦。好、哦、好，很好哦， OK。
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非常的非常的棒，也给我们一个很生命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耶稣所祝福的生命。今天的圣经说什么？你要得着生命的就丧失了生命，你为耶稣失去生命的你将得着生命。耶稣到底在讲什么？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了，我们怎么会又得着生命呢？如果我们为了耶稣失去了生命，我们还怎么还会有生命呢？但是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你的生命不在你现在看见的，你现在只会掌握的，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。耶稣要挑战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如同保罗在《耶稣那太书》第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活着。为什么保罗能够有这样的经历？因为他确实成为一个让打破他的生命，然后再次领受耶稣的生命，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的里面，你的生命是虚空的。我很喜欢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吉西萨维基，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，他怎么去引用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如同一滴水滴，当你这滴水滴这么热的天气你滴在外面，很快那一滴 水滴就怎么样，就不见了。但是若是你把这一滴水滴滴在大海里面，它将永远存在，对不对？它将融入在大海，因为被大海怎么样撑托住了。我们的生命如果有耶稣把我们的生命撑托住，我们的生命将得到最大的祝福。一个年轻人去找一位大师，走很远才去找到这个大师，希望能够得着智慧。啊，找到大师之后，大师邀请他到他的客厅里面来坐，那大师就要泡茶给他喝。啊，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就想说他要表达一下，让这个大师知道他是这么用心，他是这么样的谦卑，他是这么样的可塑之才，让大师知道他坐在这边跟他聊天帮助他绝对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怎么样，而是让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很有效果的年轻人。哇，这个年轻人就一进去里面就开始讲自我介绍，哎呀，我是怎么样的人，我是怎么样能言善道我是怎么样的聪明聪明绝顶。你知道什么叫聪明绝顶吗？你们知道吗？看牧师就知道，对不对？牧师有没有绝顶？有你们都很清楚这个年轻人就一直讲他是多么样的棒的人，然后他这么用心，他这么有诚恳来到这个地方，他还是讲请问一下，这个年轻人来这边的目的要做什么？求智慧呢？结果他从头到尾都在讲。这位大师在泡茶的时候，茶快泡好了，他就帮那茶杯倒了开水，先过滤一下，那开水就倒到茶杯里面去，白开水。但是大师没有把那个水倒掉，他就继续泡茶。当茶泡好之后，那个茶味，那个茶香非常的浓，非常的香。这个年轻人闻到那个香味就觉得这一泡茶一定非常的棒。但是很奇怪这个大师茶泡好了之后，他是直接倒到他的杯子，但是他的杯子里面满了水。大师在倒这个茶的时候，这个年轻人很紧张，他就跟大师讲，大师你这么好的茶，这个杯子的水你没有把它倒掉，你直接倒下去，那不是浪费掉吗？大师怎么说？他说一个装满水的茶杯无法再容纳任何的东西。一个自满的人也同样不可以再胜在别人的意见。这个年轻人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要求智慧，但是他一直在阐述他自己里面他有的东西。他要让大师知道他是一个可塑之才，但是他却听不见别人的意见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有一句话不断在提醒我，这句话是什么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
你还缺少一件。当我想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，我马上去翻圣经，哦，去看圣经，哇，圣经在哪里有记载这个缺少一件呢？哦，原来哦，在共观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记载这个故事。特别我今天引用马可福音书第十章十七到二十节，他记载着有一个年轻人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年轻人，而且又当官，嚯、哦，然后他怎么？他很敬虔，他又很谦卑，跑到耶稣的面前来。圣经说他又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到耶稣的面前他还跪下来。哇，这个真多么虔诚的一个人，他这么谦卑的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让求耶稣给他一个很大的帮助。然后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发下去，那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填那个填充题了、哦、我们已经到下面这个了，马可福音书、哦、OK。好，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，然后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、啊、耶稣对他说，诫命你是晓得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你的父母。耶稣讲这么多的律法，这个年轻人说，啊，这些我从小就做完了，我从小就做到了，哇，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厉害，优秀，哦，真的是哈、哦、啊，真的是年轻有为了，年轻有为。好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耶稣看着他，爱他，然后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电脑有问题吗 ？OK 哈 ，OK 好，好，我叫请弟兄姐妹这样好不容易在填，结果我们电脑没有把它放下去哈，我就不知道你们要填什么哈，所以有点可惜哈。来，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哈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就是变卖你所有的，然后去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当耶稣这样挑战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圣经说什么？这个年轻人看听见耶稣这样说之后，脸色大变啊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年轻人不是来到耶稣面前要得着治、得到帮助吗？得到耶稣告诉他的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吗？他难道跪在耶稣的面前不是要得到这个答案吗？耶稣只有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你缺乏一件事情，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为你存留在天上，然后怎么样，你要来跟从我。结果这个年轻人竟然是忧忧愁愁，脸色大变，然后离开。我们从这两个故事，我们看到这两个年轻人，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像很多的期待，但是他们的自己的固执，他们自己所看作他们要的东西，看得非常的宝贵了，看得非常的宝贵，所以以至于他们没办法再听到耶稣的信息，他不能够因着耶稣的话语，让他的生命得到祝福。让他能不能够享受到生命的永生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要再次来思考，这个年轻人问耶稣说，我要怎么才能够得到永生？请问一下，永生要怎么得到？你觉得永生应该怎么得到？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说，告诉他说，你要那些律法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哦，你要孝顺父母，你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还要孝顺父母。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么多的律法？因为他问耶稣说，我要如何行才能够得永生呢？他的想法，他的观念还是在他的行为。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行为，我们信仰，我们的得救不在于行为，而在于相信。这是我们很清楚的，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事情。那保罗在讲这个因信称义，当然不是否定我们必须要有行为，
因为我们信了之后，我们必须带出生命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光是有行为，我们没有相信，我们就看不到耶稣为我们的救赎。耶稣为我们的救赎，就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建立关系。那如果我们只有相信而没有行为，雅各书告诉我们，那是死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要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必须要借着相信，然后带出生命的作为出来，这是耶稣要我们做的。其实保罗在提到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他也在鼓励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好的行为。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边告诉我们，他不断的在强调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？有这样行为之后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必须要行出来，我们不能只有相信放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基督徒现在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我们只有相信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行为；另外一些基督徒是什么？是我们只有行为，但是我们不会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把耶稣彰显在我们当中。如果你只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你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不会渴慕上帝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你的提醒，那你只不过用你自己在服侍上帝，你只不过用你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，那是行为，那是律法主义的。我们必须要借着祷告，让我们所做的得着上帝的祝福。我们要必须要合在一起，因着耶稣，我们对耶稣的相信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一个很美的果实。这是保罗他的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两个故事，我们再次回到保罗他的信息当中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他说当我们每次读到保罗他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用保罗这样的信息，跟前面我们所说的一个年轻人去找智慧的人，需要得智慧，一个年轻的官，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但是他后来却是悠悠愁愁的离开。我们再次来看到保罗之后，他竟然说什么？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来相互对照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这样的体验。保罗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反而保罗他是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一个人。保罗他不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，保罗他是一个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什么才华的人，不是。保罗是非常的才华，他前途是非常的一片看好的。保罗他的生命成为美好见证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叫加百列，加百列是他很好的老师。加百列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老师，保罗成为他的学生，这个老师成为他的老师，可见保罗他的未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。他不但有前途，他又有热情，他又很热心，他在各样的事情当中，他差不多是一个领导者，一个领导者的这种角色。所以这个人的未来是做前途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学习好，一个有认真打拼的心，哦，这不简单啊，对不？不容易啊。所以保罗他是一个什么？其实他自我是一个很满足的人。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再次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说，我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？因为他的生命经历破碎，他的生命经历耶稣的救赎，他的生命经历了耶稣。他经历耶稣之后，他再次的看见耶稣才是他生命的宝贝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的这个人完全是虚空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，他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起来念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，来。好，这边也在提醒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的旧人跟他同定时，然后我们的新人就再次的被活过来。一
个新的生命活过来。我们跟保罗在跟着同定十字架，是某一个部分是在否定他自己，但是怎么样，他现在肯定耶稣的生命。所以当他在肯定耶稣的生命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的生命进入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生命将重新活过来。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，这是生命的一个被改造。保罗他在提醒我们的信息是他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被改造，除非你要跟耶稣同定死，否则那个新的生命没办法活过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马太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背景。我们看马太福音书16章这个地方，当马太福音啊，彼得阻止了耶稣，因为耶稣他说他要将要到耶路撒冷，然后要被钉死，好，在那边要受难，被许多人的苦害，然后在那边被钉死，然后彼得就什么，就阻止了耶稣，耶稣啊，不可以啊，不能到那边去啊，他就阻止了耶稣。然后耶稣竟然对他说什么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我们看到彼得为什么被耶稣骂撒旦，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。某个角度来看，彼得是阻止耶稣去那边送死，但是若是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，彼得是在拦阻上帝所做的救赎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，就是要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人的罪。那魔鬼最大的期盼就是什么？就是耶稣不要来到这世上，耶稣不要为所有的人类而死，那所有的人类都将被魔鬼掌控。那彼得这个时候他站出来，他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他是叫的说啊，人不应该去受这样的苦，人不应该受这样的死，所以阻止了耶稣，结果被耶稣骂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有时候体贴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体贴我们自己意识，我们否定了上帝的计划。其实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。你跟你的隔壁讲一下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。你被创造为人，你不单单只为自己活。前不久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教会公报，有一个叫喜大雄的，他有写一篇文章，你去看。有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，啊，如果我们这世上我都赚好，赚了所有的我想要的钱之后，那我可不可以就不要做事情了？我们有时候都常常这样子，我以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赚钱。啊，你钱赚够了，你就可什么？你从今以后，你就可以，你这个飘飘欲仙，你这个什么，就是说云游四海，你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许大雄说不是，他说什么？你的生命有上帝的计划，你仍然要荣耀上帝的名，你仍然要做上帝交代你做的事情，因为你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计划。你的生命绝对不是为了要赚钱。赚钱不是你生命最大的目的，你要怎么荣耀上帝的名才是最大的目的。我们的生命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上帝而活，因为上帝创造了人，照他的形象，照他的样式来创造了你，创造阿西，那在阿西的生命当中就有美好的计划，对不对？创造了一个人，他就在他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要怎么样跟耶稣建立更好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怎么活，要怎么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所以在24节这边说，耶稣就进一步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。这是我们比较难理解的，叫我们丧失生命，叫我们舍己，看无家己，压家己是不给来滚对呀，说把那个看无吼，我们就很难做到，我们就很困难。啊，其实上帝就在提醒我们这样的信息。有时候我们在违反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常常都觉得，在我十几年前我就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功课。我过去曾经在讲到的时候讲到， 我在十几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失眠，无法睡着，睡不了觉，我才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给我们24小时，我们可以怎么样认真工作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完全的放下。如果你没有完全的放下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无法完全的入睡。很多人忧郁症，很多人困眠有问题，睡眠有问题，是因为他放不下。很多人内心里面放不下，他里面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压力仍然在他脑海里面，他不断在盘旋，他没办法放下。但是上帝在24小时当中在提醒我们，你必须要不断的怎么样得着你要的，但是你也要不断的学习放下一切，因为只有放下一切，你才能够好好的入睡。只有能够学习完全的摆脱，完全的摆下，我们交托给上帝，你才能够有好的睡眠，否则你整个晚上只会失眠。我在十几年前我学到这样的功课，我就发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每天都在学习。白天我们在抓，要得到，要得着。所以小孩子哦，出生的时候，那个手都这样握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小婴孩，哇，手都握得紧紧的。有时候你要看他的手，你要把它撑开，撑开，那个你才能够看到他的手。啊，你撑完之后，他的手都这样握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小孩子，一直到他年纪大了，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就会学习什么样？把手完全的放开。我们的一生在学习抓，我们的一生也在学习放开啊。除非你会抓，你才能够怎么样成就上帝的美意；除非你会放下，你才能够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。我们不断在学习这样的功课，所以接着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再看，再次看见，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认识放下是祝福？我们真正多少人知道原来放下是一种释放，原来会学习放下是让上帝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会学习放下，我们才知道啊，原来这是多么美的祝福啊！因为只有放下，我才能够好好的睡觉，我只有放下，我才能够内心里面真正的享受平静安稳。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放下是祝福，他们在每次听到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你要奉献，你要跨博加低，你要舍己，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我们都觉得哎呀很刺耳，哦，听不下去，这样的信息怎么听得下去呢？但是当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原来你放下是祝福啊，原来你能够放得下，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借着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再次的被提醒，我们必须有两件事情在这当中得到提醒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你的生命超过全世界。今天的信息来宾，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请来念一遍好不好？来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因为这句话在提醒我一件不能够改变的事情。耶稣在告诉你，你的生命超过全世界。耶稣说，用全世界都不能够换你的生命，对不对？用全世界没办法赚一个人的生命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为了赚世界，宁愿牺牲生命啊？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价值多少。我们常常都听到哦，轻如鸿毛，重如泰山，而且空心蛙哥听不呢？耶稣说，全世界的价值无法跟一个生命来比。那你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？那你的生命要怎么活？你怎么会为了要赚一个全世界，不是又不是赚全世界，而且赚一点点，然后就浪费了生命？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！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的生命是宝贵的。我们不断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些世界的东西没办法来帮助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赚了全世界的这些物质，这些财宝没办法来帮助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提升我们的价值。因为人的生命 已经超过了世界。你不能说 我已经转了全世界，哦，我现在走路有风，你走看看，我觉得你还是没有风。真的啊，很多有钱人不是这样吗？很快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耶稣在告诉你，你想要赚全世界来满足你的生命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本身就超过全世界，那是多余的，你够用就好了，你不要太富有，也不要太贫穷，是不是？你就要求这样的事情就好了，因为你的本身的生命超过全世界。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怜，很多人真的迷失了，他们为了要赚世界迷失了他们的生命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他说你的生命是重价所买来的，你的生命是重价买的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耶稣这边说，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信息来。你哪头啊？我哪看无啊？你哪这搞我呢？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哎，还是那有问题呢啊！来，好，第二点，要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说，凡为了要救生命的，必上吊生命；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到生命。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放下生命就是为了要得到生命。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放下的目的在哪里。有人说我们放下要做什么？很多人可能会问牧师说：“啊，牧师啊，你叫我放下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”会不会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只有做一件事情，放下就是要得到耶稣。跟隔壁讲一下，放下就是要得到耶稣。你不要为了放下而放下，你放下没有耶稣，你放下是没有用啊。你放下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耶稣充满在你的里面，是让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啊，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啊。所以保罗他的信息里面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因为借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为我舍己。保罗他很深的体会，他说：“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？圣灵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住在你们的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上帝的名。”所以，我们刚刚第一件事情说，你的生命已经超过世界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，你的生命是重价买来的，什么价？耶稣基督的生命。上帝的儿子，耶稣说：“你的生命的价值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跟你换。”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，他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生命，他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能够承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恩典，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。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价值有多少吗？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调查，他们的研究，把一个人送到火星，一个人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1000亿美元。光把一个人送到火星就要用1000亿美元。那只能那1000亿美元花下去，只能把你送到火星。那你知道把你送到天堂要花多少钱吗？你坐到火星而已，不到天堂啊，你就要花1000亿美元，你一世人哪有差那多？你花了1000亿美元，你只能坐到火星了、啊，但是你要坐到天堂，只有一条路，耶稣基督。为你而死，你的生命放下，为了得着什么？为了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最大祝福。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一生最美的祝福。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基督，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。这首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来思考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。耶稣说，你若赚了全世界，你失去了生命，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过去的希腊皇帝叫亚历山大，33岁就死了，然后他还说在棺材挖两个洞让手伸出来，他说他什么都没有。他虽然征服了欧亚非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知道我们国家，我们的台湾有一个王永庆，他也很有钱，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他到哪去了？他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是上帝所宝贵的。除非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，否则你只能到利岛。除非你有1000亿，你才能够到火星，否则你只能像我们一般的人，可能利岛都过不了，我们只能到小琉球。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你而死，免费，免费的，他给你，他要把你带到上帝的永恒国度当中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吗？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愿意吗？感谢主，很好，谢谢你，上帝爱你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的生命，你告诉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，你告诉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你的形象，有你的样式。主啊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被世界迷惑， 我们有时候我们被世界影响，以至于我们迷失了我们人生的方向。我们为了要赚取更多的世界，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。只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。我们要谢谢你。今天晚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举起了他们的手，他们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你也为他们而死，你要带领他们能够经历的你的永生，经历你的丰盛，经历你的慈爱。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谢谢你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打呼歌台背来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纵然高山深谷，他会帮我同行。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爱我们的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丰盛的恩典，也为了为我们的生命的永生，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，借着他的死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活过来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从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。